我们在信息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的主来到世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啊，你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你看到许多人，你知道他们心里的需要。主啊，你赐给我们福音，你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也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主啊，当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主啊，不单是一段圣经的记载，也是将近2000年前你如何经历到，不单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群门徒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主啊，我祈求主赐给我们专注的心，恳求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段经文有感觉，对这一段经文有感动，更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周围的人也有更深的感动。求主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很喜欢古典音乐，在西洋古典音乐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音乐剧或者是歌剧。那这些剧呢，在还没有开始正式里面的内容或者是演出之前呢，都有一个所谓的序曲。而这个序曲借由很精彩紧凑的管弦乐，然后把这个后面的某一些的曲调所谓的主题呢就带出来。通常这些序曲都很精彩紧凑，不是很长，所以呢慢慢的就有一些的序曲就被那些指挥家呢就挑出来，然后呢单独在所谓的管弦乐的或者是交响乐的这个音乐会当中演奏出来。我就特别会想到有一首是意大利的音乐家哈，意大利的作曲家罗西尼所写的一首叫做威廉泰尔序曲。可能当我们想到威廉泰尔这个名字，可能不太想到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除非你对古典音乐很熟。那我就哼一下威廉泰尔当中的一个桥段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OK， 好，你们知道是什么对不对？这其实不是威廉泰尔最刚开始的地方，它是当中的一个桥段。哎，为什么我们都听过？因为呢，可能不见得直接是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而是呢有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广播电台也用这个音乐哈。好，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音乐，可是如果你去问威廉泰尔到底演什么，我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个歌剧在演什么。这种序曲的现象有的时候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对很多熟悉圣经的基督徒来说，一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可能马上我们就想到一个标题，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没有错，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你会看到一个过程，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他们往北走，然后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叙加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肚子饿了，然后门徒就把耶稣独自留在井边，他们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出城来打水，然后耶稣就主动地说了，请你给我水喝。就这样子，他们从喝水谈到活水，然后再进一步的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什么是真实的敬拜。这个妇人对耶稣的态度也一步一步的在转变，刚开始他对这个陌生的男子犹太男子是保持距离，你也可以说大概稍稍有点敌意。后来他称呼这个男子先生比较有敬意，后来他对耶稣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先知，更进一步的最后他说莫非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他认出耶稣就是那一位来拯救世人的。我们看到没有错，约翰在这一段经文第四章花了蛮长的篇幅20几节来描述这个过程，很重要。可是你仔细的想一想，到底这个过程真实发生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我猜可能个把钟头了不起吧。你想想看，这群人跑去买便当要买1个多钟头以上吗？ 不会太久的。可是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没有仔细的来读这段经文，可能我们都忘记了。这段经文似乎很简单很简短，但是你仔细来想，所花的时间可是比前面的时间长得多。我就发现到约翰似乎就留下了两幕戏，好像在写剧本一样，留下了两幕戏，然后呢让我们看见到后来的发展，其实这其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就来看第一幕戏，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首先这样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我们知道之前这些门徒是到附近的那个叙加城或叙加镇去买食物，他们离开了，而这个妇人呢就带着这个水罐子来打水，然后呢耶稣就主动的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就那样开始一来一回的讲起话来。现在门徒回来了，当他们回来看到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夫子在跟一个女子说话，他们很惊讶。为什么呢？我要念一下当时有犹太拉比这样子的教导，他们那样说，一个男子不应该跟一个女子独处一室，就算是他自己的姐妹或是女儿也不应该，你要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想。一个男子不应该在街道上和一个女子交谈，就算那个人是他的妻子也不合适，更何况是其他的女子，你要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说。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的空间是会造成一些暧昧的会造成一些误会的情况发生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避免，的确这个界限很重要。可是我们又说这个教导似乎又太保守了一点吧，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竟然跟自己的太太说话都不行，我们又说好像太保守了吧。可是现在门徒回来看到什么？看到他们的拉比竟然怎么样？在跟谁说话？一个什么？撒玛利亚又加上妇人。哇，这还得了啊！非常的惊讶。所以我们看见到他们虽然觉得好像不妥，可是毕竟他们很尊敬耶稣，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而这个女子呢，她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瓜葛，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问他说，你是要什么？当时整个的气氛非常的尴尬，可以感觉空气好像都凝结住了。接下来怎么办？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做一个事情，这边说那女子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跑掉了。为什么她要留下水罐子？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边约翰特别记载了说她留下水罐子，老实讲这样的一个记载就算是拿掉没有关系，对不对？这个故事继续。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就说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女子想到耶稣最刚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她想要喝水，而讲了半天他们喝到水没有啊，所以她就干脆把这个水罐子留了，说哎，你自己要喝水你自己用吧。有人这么解释，但是我自己来想的话，我觉得我猜想大概是这个女子太紧张了，你知道有的时候紧张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什么事情都顾不得了，什么事情反正就放了，就怎么就走人。各位，如果你是在这么紧张吓一跳的情况之下，下一步你会做什么？如果可行的话，恐怕我们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让自己安静一下，让心情平复下来，因为太惊吓了。可是注意这个女子接下来做什么？圣经说什么？她往城里去，接着又做一个事情，他对众人说，我们来读下一节经文，请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各位，我想问一下，这一个女子现在的反应正常不正常？ 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啊！有的时候我们圣经太熟悉了，我们就这样读读读读读下来，我们就觉得他们的行动好像理所当然，其实真的很不正常。为什么？一个多小时前，这个女子才顶着大太阳，在没有人的地、没有人的时候，她那样子跑出去打水，为什么？因为她就不希望看到人嘛，人家看到她就开始交头接耳，就开始对她指指点点，她不希望碰到这些人。如果是这样，她会很乐意，她会很愿意来到大家的面前说：“你们来看，镁光灯都在她的身上。”愿意吗？不可能，他的行动不正常。但为什么？我来看一下他这边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仔细想一想，这番话岂不很夸张吗？我刚已经说过了，耶稣跟他的对谈其实时间上来说很短，也许一个多钟头。有人有办法一个多小时之内把你一辈子的事情都说出来吗？不可能啊。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对这个女子来说，如果她见到这个素昧生平的人，她不认识，而这个人竟然能够说出她最私密的事，什么事呢？耶稣之前告诉她说：“把你的丈夫叫来。”结果她马上回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说：“没有错，你没有丈夫。你过去有五个丈夫，而现在呢，你有的那一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这是他最私密的事情，耶稣都知道的话，那对他来说，这个人又有什么事情是他的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呢？”但各位想一想，对这个女子来说，她曾经有五次失败的婚姻，而现在她在跟一个男子同居的事情，这个事情是秘密吗？你觉得在城里面这个事情是秘密吗？我们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想街头巷尾大家最喜欢聊的是什么？八卦。你觉得这个事情在城里面会是秘密吗？其他人看到他对他的态度是轻视，是不屑，是冷嘲热讽，或者根本是忽略他。可是现在他见到耶稣，他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对待。当这个女子那天化好了妆，把这个面具戴得好好的，来到这个井边，这个人这么残酷，当着他的面把这个面具撕下来。可是他不是冷嘲热讽，他所体会到的是关心，是怜悯，是神对他的爱。我相信对这个女子来说，是她过去所没有体会到的。这个女子渴望不渴望得到爱？非常的渴望。所以我们看到她身边的伴侣一个换过一个，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她。我这边所说的并不是这种男女情欲之间的爱，而是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确有一个空缺，这是神的爱才能够填补的。现在耶稣将这个神的爱填补在他的心中，让他体会到这个爱的时候，他开始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事情看法不一样。过去有关他的这个事情是禁忌，他不会主动提，他也不希望别人提，就好像不当一回事。可是现在当耶稣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竟然来到大家的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来看。”接着他说什么？我相信他是在跟他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结果是什么呢？我来看第三十节。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大家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改变这个女子的生命，以至于他们想要跑去看看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我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他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他要改变人，让人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继续的约翰福音又告诉我们说耶稣来要让人得到重生，圣灵要在人的生命中动工。可是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样一路读下来的话，你看到耶稣碰到好几个人，碰到了门徒，耶稣是不是那个时候马上改变他们？他的生命马上改变吗？或者是我们在第三章我们还看到耶稣碰到一个人，那个人主动找耶稣，那是一个德高望重大家都很崇敬的法利赛人，叫尼哥丁。可是你发现到这些人生命都还没有被耶稣改变，谁第一个被耶稣改变的？这一个恶名昭彰的女子，奇妙吧。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禁就让我想到一个姐妹。我不认识这个姐妹，但是我之前听过她的见证是这样子。因为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华人教会聚会，然后呢在那个华人教会里面呢，有一对夫妇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已经退休了，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参加台湾的一个特别的短宣的团队，他们就一段时间来就是大概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在台湾一些的监狱、监狱看守所等等的，他们做监狱布道。那个团队全都是退休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参与这个团队结束之后呢，在回美国之前常常就会住我们家几天。所以有一次当这一对夫妇又来然后呢住我们家的时候呢，这个哥哥就跟我们提到说，这次我们在监狱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特别哦，就跟着我们那一路跑，然后呢她就每一站都在做她的见证，她就开始跟我们讲，这个见证真的很特别。后来有一次当我看基督教论坛这个报纸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她的专访，就是她。这个姐妹呢名字叫做陈慧珠。她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的穷困，国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升学，所以呢就到工厂里面去做女工。可是工作很无聊，而且收入又不高，所以过一段时间她就辞掉这个工作，然后呢到哪里，到美容院里面去做学徒，刚开始做洗头妹。然后帮一个客人洗头其实赚不了多少钱，可是他就观察到了，出入在这个美容院当中的客人呢，有一些小姐就打扮非常光鲜亮丽，然后出手也很阔绰。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发现到原来这些女子都是在酒店上班，就让他有一个羡慕的心，他后来就跑去酒店去上班了。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年纪轻轻的后来就嫁给一个男子，他觉得说OK， 他就有得吃有得住，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男子好赌赌博。结婚一年多他生下一个孩子，结果这个男子他的丈夫竟然把奶粉钱都赌光了，他很失望，就带着这个孩子离开了，结束一年多的婚姻。他说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借酒浇愁，然后呢他就开始学酒店其他的小姐用安非他命来提神。后来他转换一个工作，就到不同的夜总会里面去走唱唱歌，在这其中他就认识一个黑道大哥，这个大哥喜欢他，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同居的生活。他说这个黑道大哥很会吸毒，各种毒品都来，他就跟着有样学样。可是呢他说吸毒很贵的，所以吸着吸着他身上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呢他有钱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了，甚至呢他为了要买毒品曾经抢过别人的钱。他说有一次他蹲在公共厕所里面那打那个毒品，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针头里面剂量太高，一打下去他整个昏了。当他醒过来一摸，满脸的血，因为他的头撞破了。他就说每次毒瘾发作的时候都让他生不如死， 所以他曾经想过要透过施打毒品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又觉得不甘心。他的母亲知道他染上了毒瘾，很难过，特别去标会凑钱要帮女儿戒毒。前前后后他的家人帮助他戒过两次毒。他说身体的毒虽然戒了，可是心头的瘾却断不了。后来他认识另外一个男子，开始了第二次的婚姻，他期待人生重新来过。没有想到他的第二任丈夫也吸毒，两个一起吸毒，而且因为烟毒案的关系，两个都被抓起来了。就因为这个关系，他后来呢就被关到台中女子监狱。他说就在台中女子监狱服刑的时候，就有更生团契的有一位董月春牧师就到他们那边去布道。他说每次唱到那些诗歌之后，他心里都很有感动，但他听到牧师在传讲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都觉得很有道理。虽然他的背景本来是民间信仰，可是经过一番挣扎，他决定要信耶稣，而且在监狱里面受洗了。他说真的很奇妙，当他相信耶稣之后，神在他的生命开始做一些改变的工作。过去虽然他年纪不算太年长，他是个大姐头，所以他就说了他讲话很多的脏话，满嘴的脏话。可是呢，竟然他受洗之后呢，他突然发现了他讲不出三字经，我说很惊讶。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过去他吸毒，他说每天过去的日子他是烟酒不离手，而且吸毒吸得不要命。结果有一次在监狱里面是不会碰到这些东西，对不对？可他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个驱力。结果有一次他闻到一股烟味，竟然呢开始恶心想吐。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是神在提醒他，真的要跟之前的生活一刀两断。出狱之后，这位陈慧珠姐妹就被更生团契安排住在台中的中途之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她怀了一个孩子，本来打算堕胎，可是堕胎不成，所以呢就在那边待产。住在中途之家的这些姐妹们都被要求都要每天到附近的一个教会去晨更灵修。她就说在那个过程她心里的叛逆又出来了，每天到那边去唱诗祷告读圣经。哦，她就说她就开始有点受不了了。那他在他的见证就说了，他就说那个牧师明明是个大男人，为什么讲话讲那么多？他觉得怎么这个样子，他心里就一直在嘀咕，可是圣灵就在责备他，他需要神的话语。后来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他就慢慢发现到真的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孩子生下来了，他也离开了中途之家，现在他有几个孩子要照顾？两个。他只有国中毕业，两个孩子要照顾，怎么办？他搬去跟妈妈住，他开始找一个做业务的工作，建立自己的人脉。后来他转换到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做保险。他说很有意思，当他做保险的时候，那些过去认识他的人，很多都愿意支持他。他说很好笑，当年呢把他抓到派出所的那个警员呢，成为他保险的客户。然后他认识好几个牧师都来成为他的客户，然后他的客户当中有医生有法官，所以呢他的生活慢慢越来越好了，他很感谢主，很满足。就有一次当他骑着摩托车在台中的街道上，突然他听到后面有个声音那样子对他说你要去台中女子监狱。诶，到底谁对他说话？他回头一看没有人，他继续往前骑，又骑了一段，又听到后面对他说你要去台中女子监狱。他又回头没有看到任何的人，他知道圣灵在提醒他，他要还福音的债。所以他就开始用写信，因为他监狱里面还认识的人，就开始写信给这些朋友这些同学，然后呢跟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后来他就找上这个董月春牧师，然后每个礼拜他就跟董月春牧师到台中女子监狱还有台中监狱每个礼拜去参与服事。就这样子有八年的时间了。各位，当我花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来跟你们分享这一位姐妹陈慧珠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 他的遭遇，他的经历似乎很像现代版的撒玛利亚妇人，蛮像的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对这个女子来说，对这个姐妹来说，要跟别人在那么多人面前来分享自己那么不堪的过往，容易吗？一般人喜欢吗？不会的。对一般人来说，好像一次又一次的挖自己的疮疤。可是为什么他愿意到处去分享呢？因为过去这些经历已经不再伤他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另外一方面，他得到了耶稣生命的改变，以至于他期待别人也能够经历到这样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尽力的去分享。好，我们看见到约翰为我们写的第一幕戏到此结束。这个时候想象一下，约翰好像就把镜头从这个叙加城里面一下转到哪里呢？转到那个井边。我们来看一下31节，31节开始的第二幕，首先这边说，这期间就让我们不单是看到回到了这个井边，而且呢，时间点又回到了刚刚那个女子离开的时间点。门徒才刚刚去买饭回来，对不对？买午餐回来，他不断地跟耶稣说，拉比请吃，拉比请吃。可是呢，耶稣却不为所动。照理来说，应该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对不对？然后就吃饭，没有的，很奇怪。耶稣竟然怎么回应呢？32节，耶稣怎么说？耶稣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各位，耶稣吃了东西没？没有。我们知道耶稣不单是还没有吃东西，甚至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可以说现在又饥又饿。可是耶稣竟然说，我有食物吃，而且耶稣这番话有种意思哈，就说我有某种食物，而是你们没有的。哎，各位想一想，在那个当下，谁会给耶稣食物啊？耶稣说，我有某种食物是你们没有的，谁会给他呢？哇，这还得了啊！原来我的老师刚刚不单是跟那个女子讲话，那个女子还给他吃东西啊。你想想看，那么保守的社会，这成何体统呢？岂不是吗？耶稣主动的打破他们的猜疑。我们来看第34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相信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一段经文，生命记第8章3节，那边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主里出的一切话语。人活着，食物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不单是食物重要，我们知道耶稣之前在跟那个女子谈到另外一个东西也很重要，是什么呢？水，对不对？食物跟水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也是为了明天的食物跟水嘛。但是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劳劳碌碌，我们努力专注，就难道只为了明天的食物跟水，后天的食物跟水，大后天的食物跟水，一直到有一天我们食物吃不下去了，我们水也喝不下去为止吗？食物跟水很重要，没有错。但是耶稣在提醒，还有另外一种食物更重要，我们需要关注。他说，他满足，他做成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功，这是他心中的满足，他可以得到饱足。我相信这个时候对门徒来说，可以说听他们老师讲的话听得满头雾水，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耶稣接着说了，我来看一下第35节上半，第35节上半这边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各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引号，对不对？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这边有兴趣了，到底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有人就说，耶稣很可能是引用当时的一种俚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从农夫撒种一直到收割呢，足足有4个月的时间。他就说这是耶稣引用当时的一个俚语。但是有人说，不是不是，耶稣大概不是引用俚语，而是呢，耶稣在说他说话的时间点。 我们不晓得门徒当中有没有谁是种田的，因为我们没有听说过。可是你要知道，当时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就算你不种田，你也知道什么时候种田吧。也就是说，那个时间点，讲话的时间点，一直到收割呢，要有4个月的时间。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其实耶稣用这一段话放在约翰福音里面，意思很清楚。什么叫做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呢？意思就是说，时间很长，时间多的是，慢慢来吧，岂不是那样吗？我相信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其实很急，因为他接着就说了，他后面就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怎么样，可以收割了。我们从前面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田地，这田地在哪里呢？我说耶稣这个时候很急，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力，好像什么呢？假设哈，假设我们今天晚上7:30有一场布道会，假设，我相信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场布道会的话，我相信教会已经几个月前一定就登周报了，弄海报，一定什么 FB 啊什么，然后大家传，赶快希望你们鼓励，对不对？然后甚至呢，不只是鼓励，还有呢，我想牧师师母同工一定会找几个人，几个弟兄姐妹说，哎，那一天布道会完的时候，可能有人决志信主，所以你们要做什么？你要做陪谈，合理吧？但是假设今天晚上7:30要聚会了，结果呢？7:20，那几个被安排预备做陪谈的人呢，怎么都还没有来？急不急？急呀！7:25终于来了，啊，牧师就问说：“哎，你们知道你们等一下要做什么？你们预备好了没？”这几个人说：“啊，哎，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呢？哇，完全状况外哈！这些门徒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举目向田观看，哪边是田地呢？想象一想，当时的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我们知道，1个多小时或顶多2个小时之前，当时是日正当中，大太阳，对不对？在太阳光底下，很快的会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呢？不要忘记，当耶稣现在在提醒门徒的时候，城里面是正在发生一个事。城里面什么事情？这个妇人正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证，你们来看，以至于呢，过不多久，从城门就会涌出一大群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好像什么呢？一片白色的麦田的浪花，麦田都发白了。耶稣说要赶快收割啊，你们知不知道要赶快收割啊？而这些门徒还在状况外。我们就来看耶稣接着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第36节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请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看到耶稣说了这番话，他反复提到两种人，第一种收割人，第二种撒种的人。很明显的，现在耶稣要鼓励在场的这些门徒做什么人？收割的。那撒种的人是谁呢？我们可能会想到耶稣，因为就是因为2个小时前这个女子来的时候，耶稣主动的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才会发生接下来一段事情，对不对？耶稣是，但是难道只有耶稣吗？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回到城里面又怎么样呢？她开始跟他们做见证，她是不是撒种的人呢？也是啊，他们都是撒种的人。但是除了耶稣，除了这个女子，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很喜欢的英文译译本的圣经，哈 ，Eugene Peterson 他所翻译或者所诠释的叫《The Message》。 在第34节那边呢，那边我们中文圣经说做成他的功，做成他的功。 The message 怎么翻译呢？那边说 Finishing the work he started， Finishing the work he started， 完成什么？他天父啊，完成天父开始的工作。想象一下，就好像是天父开始一个工作，然后就说某某人交在你手中，请你完成。他要开始另外一个工作，说某某人交在你手中，请你完成。他开始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然后交在我们手中，要我们完成。耶稣说，如果能够与天父一起同工的话，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羡慕这样的喜乐，渴望这样的喜乐吗？要让一个人信主，真的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在哥林多前书12:3那边告诉我们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一个人能够心悦臣服在神的面前，实在是神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动。如果说按照耶稣现在的比喻，一个人的信主是收割的话，收割之前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是昨天撒种今天就收割了，没有那么快。我们可以想到在此之前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松土，要整地，要除草，要撒种，要浇灌，然后呢要继续的耕耘，还有耐心等候，很多的事情要做。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参与，我们要学习来做这些人的朋友，要关心他们，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分享见证，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很多的事情都参与在天父的工作当中，我们愿意吗？几年前，我有一天在家里接到一通电话，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我有点惊讶，这个人呢，他主动的跟我自我介绍，哎，是一个我20年没有见过的弟兄。20年前，那时候我在哪里？那个时候20年前，我当时是在台中的一个教会牧会。我们的教会就在东海大学的斜对面。那个20年前之前的那一位弟兄呢？当时他是一个东海的学生，然后他当时正在追一个东海的女生。因为我们当时有宣教士在教会里面开英文查经班，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来我们的查经班，来我们教会参加查经班，所以呢这个男生就跟着也追来参加查经班了，就这样子。可是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分手了，是这个女生把他给甩了。这个男生失恋好可怜哦，结果呢他还继续来教会，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就关心他，传福音给他，后来又陪伴他，然后呢也造就他。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男生呢就从东海毕业了，就这样20年就都没有见到。他就跟我们说他已经成家立业了，他的太太不是当年那一个哈，然后他也有孩子，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现在开公司做得不错，然后呢他是在桃园的一个教会服事，然后他参与那边的服事，听到这个弟兄报告他的近况很高兴。我就很好奇说，诶，你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那段时间他灵修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圣灵感动他要找到我们的电话跟我们说一声谢谢，就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他就说因为呢他后来回想在他的属灵生命当中，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在那个关键时刻呢，我们陪伴他，然后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一个最荣耀的事情不是很多人在听我讲道，不是的，而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些人生命的关键时刻。有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个器皿，但是神可以透过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在那个过程中看到神的荣耀，发现到能够与神同工，这是何等的荣耀。 看到神改变人的生命，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承认，不见得事情一直都是那么顺利。在去年的八月份，我生了一场病，然后呢，到医院里面动了手术，前前后后住了九天的医院。在这九天当中，因为我住的是双人房，所以边边有另外一床的病患，前前后后换了三个人。我开刀之后，隔一天住进来一个阿伯。我们有机会，我跟我太太就有机会开始跟他聊天，他蛮健谈的。可是我发现到跟他谈到，只要我们碰到信仰，没有讲到耶稣哈，只要碰到信仰，他就开始很有技巧的回避，然后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哈，我们宗教哈，我们就是彼此尊重啦，等等等等的。”后来，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就来常来探望他们，他常来探望他们的父亲，然后，我们就后来认识了。才知道他的爸爸为他们的爸爸为什么那么对信仰那么反弹呢？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乩童，是一个民间宗教的乩童，然后在这个家里面也有一些的状况，也让他们有点受不了。蛮可惜的，就是因为这个阿伯他就讲台语哦，那我的台语够美令灯，好，所以呢，出院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大概一个礼拜，我跟我太太，就有的时候我们一起，有的时候我个人，我们会去探望这个阿伯。后来才知道他的病其实蛮严重的，食道癌第四期，很快的，后来他就不能够吃东西了，营养不能够进去，所以就他的病情就很快就掉得很厉害。虽然我们知道他病情变化得很快，可是我们就是去探望，总是希望他有机会能够信主。我记得有一天礼拜六，那时候我一个人去，礼拜六的下午我一个人去探望他，他都在睡觉，带着呼吸器，跟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在谈，然后他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要把他们爸爸转换到这个安宁病房里面去，这些的，跟他们谈完了，然后我为这个阿伯祷告，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过了两天，隔一个礼拜一，我就收到这个老二他二儿子给我的 line， 就说刘牧师，很谢谢你过去对家父的关心等等等等，他就说他的父亲呢昨天过世了。虽然知道这个阿伯他的病情很严重，可是知道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冲击，还是会觉得可惜。后来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关心这几个孩子。虽然我们跟他们谈，发现到他们以前也对基督徒、对基督教有一些什么想法等等的，但是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有机会就是，跟他们碰面、跟他们谈，还是希望他们这几个孩子能够信主。我就特别会想到，各位，我们是不是在乎那些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或者是我们不时会遇到的人呢？也许是我们的亲友，也许是我们的朋友邻舍，也许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在乎他跟耶稣的关系，在乎他的得救吗？或者是说，我们觉得人生嘛，总是人来人往，所以很多人来来回回，他们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过客，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如此这般吗？甚至如果在你身边突然跑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让你觉得很卡，觉得格格不入的，你会迫切祷告说：“主啊，求你赶快把他挪去吧。”你会这样子吗？回想一下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两幕戏。第一幕，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新的门徒。她对耶稣认识多少呢？不太多，真正说起来。 可是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赶快跟大家众人分享他的生命见证，结果就是许多人涌来找耶稣。第二幕，我们看到一群门徒，他们是什么？旧的门徒。跟前面这个人比较起来，他们应该是更认识耶稣，更了解耶稣，甚至我们可以推想说，他们应该是最有宣教热忱、最有传福音负担的。但是很抱歉，如果不是到最后耶稣勉强他们，他们很可能在整出戏当中不过就是排排站在那边看戏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各位，如果今天神开始一个工作，就放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处境中，耶稣如果邀请你参与在某一个戏剧当中，你边边出现一个人，你要怎么回应呢？你要继续演下去，认真的演下去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来祷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中，我们不是在演戏，我们是真实的生命经历。我们周围很多的人来来去去，也许刚刚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了某些人的画面，这些人是不是神托付给你要跟他分享福音、分享见证，要你去关心他、跟他连结呢？这些人是不是神所开始的某些工作要你来接手呢？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自己来向神回应。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我们在认知上知道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虽然我们知道你要我们，你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真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忙碌，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忙不完的事情。主啊，我们不希望被打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步调被改变，我不希望又加插许多的人来影响我们生活所面对的事情。主啊，但是祈求你帮助，让我们的心不是对这些你摆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漠不关心。主啊，我们乃是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爱他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分享什么，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主啊，但是祈求你让我们真晓得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与你同工的人。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不单是我们过去相信你福音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也是亲眼见证到你在我们生活周遭，你也一再的来做这样的神迹，让人的生命改变。主啊，我祈求你帮助，把这样的热忱放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成为与你同工的器皿。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家庭，主啊，使用我们的幸福小组，使用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经历这样的喜乐。主啊，愿你亲自的施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